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正题啦，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啊。我们上周是一起去看了《银魂》，虽然梁老师迟到了，
对，没有迟到太多。
哎，我先问一下，
你看到最开始了吗？
总能看到的，
总能看到是怎么回事？
很棒啊，听起来你看了很多遍，
而且感觉你好像变到了
什么。 OK 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和在屏幕前的各位，有哪些人是与原著党吗？
小栗旬好帅，这有人说的。
好，哎呦，我看到冰箱也来了。
应该
闪
叔
是
原著党，
然后岁岁也看过。
我也是啊，我最开始就是看的漫画。
嗯，
哦，其实漫画党，
我是漫画
党，还不太一样。
对，
有很多人是动画入坑的。
对对对，动画那个时候真的很火。
嗯，我觉得这次特别好的就是它其实也兼顾到了很多动画的。
对，我还专门去本主播这次又是一个路人的角色，我还专门去看了前面两集，发现
他还做了一些功课，
然后全都忘掉了，在第二个星期。
就是一部没有什么内涵的电影，
但是李不称看完以后觉得很高兴，特别开心的拿着手机跟我说这种设定简直就是一个那个史诗，怎么太空歌剧，科幻的太空歌剧，
对对对对，
我听起来很太空歌剧，很灵魂。
好的，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先进一个开
片头，
对，广告片头，
一
开始我们今天
广告是吧？
对，正儿八经的节目。
Hey, Luke.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Open the pod bay doors, Hal.
I'm sorry, Dave. I'm afraid I can't do that.
Rhodes, where we're going, we don't need Rhodes.
The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The second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Once you grow crops somewhere, you've officially colonized it.
So, technically, I colonized Mars.
不存在电台。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周二晚上八点和大家见面的不存在电台，我还是你们的老 DJ 李不称。然后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来宾，就是大家熟悉的幻想作家梁青散老师。
大家好。
好的，就是今天为什么专门请他来呢？是觉得散叔是非常适合这期嘉宾的人选啊，因为散叔给我推荐新选组，今天跟我说了一个地方叫新选组二年版。三年版，
对，
他是这么说的，那个地方是杀死了很多人的地方，
对，
是的，所以大家在那个我们的预告里面也看到了，我们今天除了银魂以外呢，也会顺带给大家讲一些新选组和日本科幻的内容，所以也请大家不要错过。喜欢散叔的朋友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的，
给散叔
打 call，
对对，就是打 call 的同时，也多多支持他的《新星日报馆》和《文学少女侦探》。然后散叔今天也跟我透露说，《文学少女侦探》明年就要开始填坑了，
今年就在填，
就是至于什么时候
上来就做翻宣可以吗？
可以的，就是
嘉宾上节目都是这样的吗？
就当着大家的面催促一下填坑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啊，节目还迎来了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未来局办公室主任希薇。
Hello， 我终于又回来了。
好的。带着他的亲友团一起回来了，还有我们星际交流处的老朋友岁岁。
大家好。
好的，岁岁的粉丝也请给他打 call。 然后本周的不存在日报呢，已经推出了一篇关于银魂的文章，也是希薇主任写的，叫做银魂不可能被改编，啪啪啪啪啪打脸。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不存在新闻的微博和我们不存在日报的微信账号啊。至于怎么去搜索到呢，你就只要在微博或者微信搜索不存在就能找到我们的账号了。
讲一下为什么请散叔来，因为那天本来想写银魂的稿子的时候， 然后就突然灵机一动，然后跟伞叔说：“伞叔，你是不是看没看过《银魂》？”他说：“怎么可能没有看过？”我说：“那好，你来写吧。”
伞叔崩溃了。伞叔说：“你究竟当我是什么人？觉得我连《银魂》都没有看过？”
然而他并没有写，
并没有在写。
我们今天怎么变成了一个批判和催促填坑呢？
而且我们还给他买了电影票，
没头一跳，看完电影就走了，吃了个冰棍就走了。
你先说一下电影啊，电影其实很难剧透啊，因为。
没什么可剧透的啦，
基本上我觉得电影面向的基本上是原著党，就是原著的粉丝，还有就是比较了解日本文化，还有比较喜欢这群演员的粉丝。对原著粉丝来说，他其实真的是很宠粉了。就是基本上无论是照顾漫画的粉丝还是照顾动画的粉丝，基本上都做到位了。然后它的整个的制作策略都是忠实原著为它的核心，再加上其中其实也加入了一些导演本人会常用的那种梗的那种表现手法吧，但是基本上所有的梗还是来源于和原著的，大家还是能 get 到的。我觉得原著党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了解就是日本文化和亚就是亚文化的人会觉得能 get 到那个笑点，很好笑。如果真的完全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来看这个电影呢？
真的是看不了这个电影，所以基本上不会存在剧透的问题，因为第一是没办法剧透，第二
也没什么，
就是原著。
对啊，比如还有像我这样看完第二个星期就忘记了，所以
你还可以看第二遍吗？
好像也没有。
我觉得不是粉丝的话，可能还真的不太会去看。
是，但是其实，
但粉丝真的会去三刷。
看了之后还觉得挺高兴的，
开心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
觉得很好笑的。
想请大家分别来讲一下，就是看完之后简单的有一些什么感觉。三叔，
就如果说口音片能听见吧？
你可以稍微再靠近一点。
好，如果说《火影篇》的话，《火影篇》被改编过很多次。之前那个剧场版就是动画的时候就改编过一次。而且最开始的动画版《火影篇》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和其实《火影篇》和之前的感觉略微有一点点不同，是
因为它比较正经。
其实是正经，
略正经一些。
是正经一些，而且打斗场面也多了很多。在红鹰篇之前的话，银魂漫画咱就不说了，然后银魂的动画里头
没有那么多武器，
并没有那么多武器，没有那么多打斗。然后到了红鹰篇才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出现了，就白夜叉在出现白夜叉的打斗场面。以前一直出现只是白夜叉的一个那个
背影啊，
背影爬起来的。然后就那次是真的就在动画里所出来的打斗。所以说这个就变成了就是漫画迷和那个动漫迷的一个改变，
就是经典的一个片子。
对，相对来说经典。虽然我觉得红鹰篇的故事并不是最好看的，也不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银魂那个。
虽然他电影里面说这是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电影，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想做一个试水，或者
我觉得红鹰篇主要是一个是它是第一个
长篇，
就是大篇幅。然后另外也是就是。就是这个反派高山和第一次和这个万事屋主他们正式决裂的一个
正面的一个
冲突，然后又讲了很多他们小时候的就真实的那些回忆啊，
对，
因为其实你看之前的话都是那种他们特别不正经，然后插科打诨的这种，然后但是这种角色就让你突然一下子走进他内心，然后
而且
就
是作为一个没有看过这个故事的人，你看了这一篇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前因后果什么的，对
对
对
对，
就能了解一些背景故事之类的。然后很想知道主任看完什么感觉，因为我当时看我们发那篇文章之后，底下就我们的主页君回复了一个粉丝的评论，说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主任对唐本刚的爱，
因为没有收到片方的
只能
就
用爱发电了，
就本来是想联系片方说看能不能给点广告费什么的，我们这么努力写了，但是没有联系上，然后还觉得说哎，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写，
对，因为爱呀、啊，
对，还是因为爱吧，就是作为一个。因为演员去看的一个演员粉来讲，就是对于这些群人来说，就是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这群演员是比较难得的一个机会，
就已经很感动了。
我都没有看过太多就是日剧或者是日番什么的，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我就发现
你也都认识，
对，全都是我认识的人，
就几乎全都是就是。最红的以及就是经常演这些漫改电影的，
还有电视剧啊，
对，是吧？这个名字我都认识，
几乎是一个豪华红。
对对对对，就出现的每个人都认识。
对，而且就是大家演的也都很好，就是真的豁出去了，完全没有
就是那个脸部变形的程度简直
有的梗真的你会觉得他冷，但是还是好想笑啊。
对，演绎还是比较紧，基本上就是只有就是冈田，就演假发的冈田，就是冈田弟弟也没有崩，然后就是基本上整个还是逼格在线的，然后还有就是唐木刚没有崩，然后就我觉得还是福田是真爱，就是对付唐木刚还是真爱了。
但是他那个角色也不好崩吧，就一直只有一个表情。
基本上红樱篇里面他没有崩，就他是没有崩的，就是。而且基本上逼格在线，
对，在一个演艺剧里面演了一个没有演艺的角色，
还给了一些就是耍帅的镜头啊什么的，虽然就会最后很快被 KO 掉了，然后而且1.6米的身高，然后跟小栗旬1.8米的身高，就不知道为什么能肉搏三个回合，就是但是就很快就倒那之后，然后在露着大腿交叉，
说装逼了2个小时，5分钟就倒下了。
但是基本上就是作为就是认识这些演员的来说，出来之后就满脑都是腿，就是腿腿腿腿腿，而且
专门
去。
专门为主任放了一张唐本刚的照片，
就是其实恰恰旭的腿我们平时还是看得到的，但是唐本刚的腿真的很难看到，
而且就是
高山的腿、啊、
而且是无腿毛状态，就是
哎呀
他有一个很好笑，就是
一定要讲这么细吗？
没有，这个有一个段子啊，就是讲说他刚开始就是他宣布他参演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他演哪个角色嘛，然后他很多人都说是不是演伊丽莎白，因为他就是他腿毛是很出名的，然后就说是不是演伊丽莎白，然后自己也很想演伊丽莎白，但是福田你想花了这么多钱请了一个这家的一个人然后来出演，不可能露脸嘛，对吧，虽然确实山田孝之就没露脸，然后作为一个彩蛋出现的这样形式，但基本上还是给他一个逼格在线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后来他剃腿毛的时候，剃完了之后把那袋腿毛放在一个塑封袋里送给
了导演，剃了一袋，
送给了导演，然后导演
有人高价拍卖，
对，然后导演当时在发布会上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事儿，说那个说特别开心，在那显摆，说他们刚给我一袋腿毛的，
哎呦，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要不要发给大家，
哎呦，
后来
能发不少人，
后来大家就
那个限量版打码的打号的那个
还有拍卖，
后来小律师就说他说这个没有人要吧，然后结果他就问底下观众说有没有人要，然后所有人在举手，我说想要。
不太想脑补这个场景，就是如果真的撒给大家的话，
就你们这家女人是很非常能买东西的，
我已经感受到了。
对，然后而且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因为一直都说这家粉丝也好，包括小栗旬的粉丝也好，还有比如像苏打的粉丝，还有桥本环奈的粉丝，这群粉丝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之前国内都是一群购买力极强的粉丝，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就大家觉得说 OK 这群粉丝很有非常能买，然后
每个人看十场，
对，非常能到日本去买各种小纸片也好，周边也好，碟也好，那现在这个电影引进中国了，这个购买能力究竟在票房上能体现到什么地步？
首日是2333、哦、对对对对，有2000多万，
首日票房和第二天的票房都是2333，
第二天也是
连续笑
笑笑了2天，
这真的不是为了宣发做的一个梗吗？
对，所以我还蛮好奇，就是
其实
它
是换算成日元好像
2000多万，差不多
是
正常的一个水平，
正常的，
对，
是这样。但只是这个数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凑到2333这么整啊，可能是。大概
第一天差不多是，他们说第一天就是过了12点是24多少，所以2333还比较可信。第二天可能就大家
强行造梗
狂传。
对，
哎，我刚看留言，电影里面傻白露腿了，他被那个苏打推倒的时候就被那个，
只有你们粉丝会看得这么细致吧？
没有，因为傻
梗，
因为傻白他就是一开始。他没有明显的画那个脚那个部分，
哦，我想起来了，
后来有几画特别明显的，就是他那个布偶的衣服倒了以后，你看到一个大叔的腿，上面还有腿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因为他倒的时候，大家会去刻意注意说他有没有腿毛
啊，
然后
是有的，我想起来那个画面了，
但电影里面。傻白是没有腿毛的，而且再加上
没有傻白，
然后最后片尾
主要是没有露出来那么多，只有在桥上被推倒的时候看到腿，
太想讨论腿毛这个问题，
这个环节是这个环节讨论腿毛的，
我跟你讲银魂就是一个腿毛呀，比较多，然后
头发呀，
而且他最后那个片尾字幕写错了， 就中文字幕写错了，中文字幕写的是唐本刚杠然后那个高山嘛，然后他底下写的是伊丽莎白，但是其实那时候是山田孝之杠伊丽莎白，
嗯，
然后就没有写山田孝之，所以看起来像是唐本刚演了两个角色，但其实日文字幕写的很清晰，就是伊丽莎白括号音，
对对，
配音是山田，
就虽然好像只说了两句话，
对，我觉得可能跟一开始他们先拿到片源有关系，因为山田孝之这件事情是在日本上映发布的时候才宣布的，
嗯，
所以一开始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信息。
有人说外星生物有没有腿毛是一个很严肃的科幻命题，倒真的是呢。
而且，但是伊丽莎白在里面完全看起来不像外星生物啊，就是一个人套的一个，
而且就是一个玩偶
而
已。而
且就是还认真的吐槽了真人版，就是说。啊，在那个漫画的动画里面看起来觉得还可以接受，在真人版里面怎么看都是套了个玩偶呀，
就是它不像定春一样你竟然完全有 CG。
哎呀，定春的那个 CG 也很可怕啊，
但是还蛮萌啊。
但是这个 CG 据说是专门做成这个效果的，就是包括红鹰的那个 CG 刀的 CG，
定春应该是成本最高的一个特效了吧，
应该是吧，
嗯，
但它的我觉得应该是天空
啊，对对对，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剧照，就是你光看这个场景的话，就跑掉 logo 就完全很科幻片了。
是一开始这个还是蛮引入的，就是它其实跟那个一开始开篇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应该是一样的，
跟第一
集是一样的。它是就是你上来能先看一飞船，然后就进到那里面，然后就是整个幕府。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引入还是让大家一下子能 get 到它的世界观设定是什么样子的，
嗯，
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对，然后就下面就开始走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和动物。
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时候我们还以为是，就是你刚看头几页你会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正经的就这种设定的外星人的片子，那个漫画，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它并没有准备正经的讲什么。
就是把最正经的都用在设定上面了，然后就并没有基于这个设定延展出来什么正经
的故事。他是故意
的，
就我们俩今天不是还聊了嘛，他用了很多特别大陆的那种经典的设定，但是这些设定是被他拿出来准备开涮的，他在涮每一件事情，甚至在涮自己涮别人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厉害了。
OK， 我觉得科幻的部分我们留到下一趴讨论。然后碎碎作为一个看过原作的，你觉得你这个片子里面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我真的觉得挺喜欢演员的，因为我还蛮喜欢小栗旬的。
你看吧，果然女孩子就是这样。
对，就是嗯，桥本环奈也挺好的，就是
好喜欢小栗旬呢。
小栗旬还是很像你。
嗯，对，就是一开始公布出来那个，就大家一开就像主任说的，就大家都在说这个东西可能不太那么容易被改编成真人版，大家一开始都很怀疑。然后呢，定妆照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是大概什么时候？去年吧。
是。
嗯，大家就震惊，然后就哇，好像啊，然后就接下来慢慢的有其他
几个主要人都还蛮
像的。其他角色，
我觉得他一开始宣布说小栗旬在演名上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人在接受了。
嗯。
因为大家知道说小栗旬
是能演，
在原著里面是出现过的。
对，
小栗旬是正
行之助，
是正经出现在漫画原著中的一个角色。然后，所以我相信大家是知道说，哦 ，OK， 空之英秋对这件事情是很认可的。
嗯，
就是你选了小栗旬，是一个符合空之英秋对灵魂的一个设定和一个判断的，选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当时大家就看，就觉得说 ，OK， 小栗旬来演，说那谁演小栗旬？光这件事情就开玩笑，然后非常符合灵魂的调性。
对，
所以其实这个角色本身当时你定下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部分粉丝就开始接受了。
嗯，
包括说确定说是福田雄一导演，也有很多粉丝熟悉福田雄一导演的人就说 ，OK， 那如果是福田雄一，我们就放心了。
嗯，
因为他之前拍过各种各样。恶搞类型
扯七扯八的那种，
嗯，他其实非常擅长恶搞类型片，
嗯，
所以就是他之前的那种气质和那个调性也是跟其实空之是很像的，
嗯，
而且空之一开始就没想改编电影版，他觉得也拍不了，然后但是他就认识了福田之后，然后就看福田之前拍过的一些剧，包括那个《勇者一彦》的系列，然后就觉得说，
嗯，
OK， 那如果是福田来拍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拍的。
嗯嗯。
然后福田呢也特别好笑，福田当时呢也没想拍《银魂》，是
这段剧好笑。
你们为什么这么勉强还要拍？
是因为他以前你想他都是拍电视剧啊什么的，
嗯，
包括他很早以前是给那个像 SMAP 成 SMAP， 还有那个《笑笑与狐狂》这种 综艺节目做编剧的、嗯、然后他慢慢才涉及到影视啊，自己也演一些，
就是
然后也编
这个电视，这个电影开头那十分钟是很综艺节目了，
对，
那
个
也是恶搞的综艺。
然后他自己呢，就当时是那个他女儿还是他儿子，就特别喜欢看《银魂》，
嗯、
然后跟就说网上有评论说如果说《银魂》哪天拍真人版的话，就找福田吧。
嗯，
然后当时是有网友这样说，但是福田之前是没有接触过《银魂》的。但有一天呢，是华纳，这个片是华纳吗？然后就找他说，我们想投你拍个电影，我说你拍个什么吧，你
这个公司也是蛮随便的、啊、
你做一个选题，因为我们想找你拍电影、
啊、
你做一个选题，你想拍什么，你做一个企划给我们、
嗯、
然后他当时就觉得说，哎呀，人家找我一次，我要是这次给拒绝了，下次人就不找我了，这机会就错过了。所以他就突然想起来说，之前他孩子跟他说过这个话，然后他说要不拍银魂吧，所以就促成了这件事情。
我插播一个观众弹幕说，突然想起来伊丽莎白好像有本子 BL。
伊丽莎白还有 BL，
刚才那句话是不是不能说？我想问对象是谁？
没
关系啊，我们
可能是定春吧，可能是定春吧，
是假发吗？
万一是和假发，那就很羁绊了。
好，我现在就去网上搜一下。
好的
啊，
好的，我们先说点正经的吧，就是因为。当时我看完电影的感觉也蛮有，我后来看了一评价，就说这个红樱片给人的感觉也很像银魂它本身给人的感觉一样，就是当你开始习惯它插科打诨的时候，它就开始正经了，
嗯，
就是红樱的给大家感觉。
其实银魂整个系列，就是之前有人说海贼王的话，就是青春和奋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讲梦想，
嗯、
然后银魂就是我被阿迅带了，就是锅都甩给阿迅，隔空丢锅。然后银魂的话就是追逐过梦想之后回归平淡的生活嘛，就他们所有人都觉得废柴啊，
真的是平淡的生活吗？
就是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日常、啊、
如果你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你想过平淡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容易，大概是这种感觉。
啊，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找上。
不是，我跟你讲，长得这么帅根本就没有办法过平淡的生活。
有些媳妇儿也长得那么好看，
就是媳妇
你都长成这样了，你还要想要什么平凡，痴心妄想。
哎呀，反正就是也有点有人看过之后跟我聊说浪客剑心啊什么的、
嗯、
就是默默的那个感觉嘛、
嗯、
浪客剑心要恢复了。
浪客剑心也是浪客，就我每次听到这种消息，就好像听到田中芳树要完结，然后什么什么要完结，就是这种，就是
你看过柯南大结局吗？
就是那种哦，世界末日了吗？
柯南大结局还不如猎人大结局，
就是
这事儿我已经不盼着了，就纷纷完结了，或者纷纷复坑。
你每个月刷微博都能刷出一个柯南大结局来，
然后还有猎人停更，
对，
猎人又要更嘛，然后就产生一种啊，世界末日了吗？你们要更了，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呀，这种感觉。
烧了吧，
嗯。然后关于电影这个问题，还想问三叔，就是你看完《银魂》之后，你觉得就是原来的作品里面还有什么是你非常想看到它被改成电影？
先说红樱片，其实这回电影里头，它那些梗还比较打动。
嗯，
觉得
是，但是有一些还是挺不能 get 到的。
觉得已经挺，
嗯，
就是能让更多的观众能理解了。
嗯，有什么来着？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因为我没有 get 到它，以至于我已经忘了它是什么。
嗯，
没事，你先说着，我先
想
着。对对对，就像我今天问你，上次你没填完的那个更是什么？哎，忘记了。
实在太多了。
好的，您继续。
银魂后边的，其实在第三次开更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一个是变，就是性转的那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有谁性转了？
就一
全员性转。
对，全员。
我的新发性转应该很可爱，超喜欢他。
你跟他一样都是偶像宅，你喜欢他，我觉得丝毫没有问题。
他好可爱啊。
对，辛巴演的也很好，就是那么的菜，那么的肉鸡，那么的萌，
而且非常向大家推荐这个演员苏打。然后他其实在现在日本新生代演员里面算是很火的一个演员。
嗯，
他演技
真的，他真的长得好可爱。
他就是演的也很好，然后基本上他演了也很多，也演了很多漫改，然后也演了很多电视剧，
嗯，
包括电影。然后他唱歌也很好，
嗯，
我之前
特别好。然后
你为什么这么熟练？
他还会做服装设计。
你怎么这么熟练？
他自己穿衣服穿的也很好，就他穿衣服很有品味，然后他自己还会缝衣服，就觉得
很就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各种访谈节目，他日常的那种感觉是会让你觉得他有一点不羁， 那种就是特别不屑的那种
啊。插播、
那个、
插播你的 CP 问梁老师能精神点吗？没吃饭吗？让你说话大声一点。
泽
泽说
拿了
好多。好可爱呀、啊、没事，感觉
磕了一口
磕了一口磕了一口。梁老师说话的时候可以稍微再靠近一点。好，你继续讲，你刚才那个刚才说到性转了，
就性转那个、
啊，
就主要是土方嘛，土方因为吃的那个蛋黄，这、
蛋黄酱
多了，所以说性转完了以后倍儿胖，
嗯，变成一个胖姑娘，
对，
好奇怪呀、啊、这个设定，
我的妈呀，
然后呢？
然后反正就这么一故事，
哎，主角们都性转了吗？
对，主角们都性转了，然后最后是去把那个性转那个机器给搞坏，然后再转回来嘛。就这么一个故事，但是非常好、
啊。所以是因为一个机器，他们
就外星人嘛，那么多种外星人。
你可以把它、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像哆啦 A 梦的，
果然是个科幻片呢。
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们都是一种一个小单元一个小单元的形式出现的。
啊，
嗯，他们说妙姐没性转，
对，
安妙没，
对，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百合片。
嗯
嗯，所以就是你说银香的。官方 CP 是安妙是吧？
不是吗？
在漫画里头比较的暧昧，
该是吧？但是也有说法是土方
的哦，
自然了，
是，就是突然吃了一对 BG， 你们还不太习惯是吧？
对，是的。其实难道不是应该是跟辛巴基？
但是他们俩的互动没有那么显得那么，
辛巴基只是跟自己的眼镜。
辛巴基只是一个眼镜，没有别的，只是个眼镜。
就是他们俩之间没有那种 CP 之间的那种磁场的感觉，就是相处还是挺萌的，但是就也就那样吧。
辛巴基还是跟莫言老师在一起。
就是那个
我不能配一个稍微长得好看一点的吗？
就
妙姐不是史定位吗？好伤心啊！
那谁一直在就梁老师一直在说是莫言，人家不是莫言，
对，
反正至少熟悉就是看过《勇者一夜》的，知道会把他叫佛祖吧？
真的是顶了一张莫言老师的脸吗？
你这么说，大家真的听得懂你在说谁吗？
不，就是可能你跟莫言老师太熟了。
怎么你找找图啊，
没有莫言，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看不出来，好，一会儿我把图发给你。
哎，我发现壮哥好像也进来了，今天是梁老师的小伙伴。
哎呀，梁老师专场。
我刚刚搜了一下伊丽莎白的头人，好像是鬼，就是好像是假发
的。哦，对对对，我突然
梁老师、
就是、
梁老师同时还在那边跑着他的那个大佑。
对，
介绍一下你大佑。
大佑就是一个写作的 AI， 然后他一直在写的，现在正在写稿，比我略微的勤奋一点点。
那可能是真的写的很慢了吧？
毕竟我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可以，对，就是梁老师搞了一个写科幻的 AI。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下次我们可以专门讲一期，就是AI 们写科幻的故事，不是写 AI 科幻的故事，就 AI 写科幻的故事。
你这个还挺饶舌的，
可不呢吗？
这个逻辑已经很清晰。
我是一个 DJ。
今天泽老师居然是一边加班一边听你讲，这是真爱啊！
真爱呀、
啊，
真爱呀、
啊！啊，说到今天泽老师，今天梁老师说，如果我有泽泽的手速的话，然后我就说，那打游戏应该会更厉害。好像对田柯来讲并没有什么好处的样子。
没有，
就总能有一点点作用吧。
啊、是，我这
还有就是电影里面长泽雅美真的是好美啊。
是啊，
超美的。然后，空之之前也是就冲着长泽雅美的时候才去探班。对，长泽雅美在的话，我就去探班。
壮哥，别 test 了，看到你了。
后来他就怂了，然后就觉得不行，太羞耻了。然后还是不想去现场面对大家。然后小鱼君就跟他说，就威胁他说，你要是不来的话，我就告你在漫画里画小鱼君的脸。然后
侵犯版权。
他去了之后，他还很不甘心，然后就给小鱼君画了个画。然后在上面还写说，你现在已经是我的摇钱树银桑之一了，然后请给我8000，
这么羞耻的吗？
请给我8000日元或者把山田优给我。
壮哥为梁老师打 call。 壮哥你就别打 call 了，打起来挺让人害怕的。
而且我觉得妙姐在里面还是真的是很美了，就是没有
没有崩，
基本上
没
有崩。
对，哎呀，我居然没有准备他们。
对啊，就是拿起关刀也很美，然后砍人也很美，
凶凶的也很美。
除了料理不能吃，别的都很完美。
你这个还押上韵了，
就 freestyle。
对， 我给你找一下这张图啊。
我以为你说你要给我找一下伊丽莎白的 BL。
没有没有，我给你找一下刚才他们说莫言，你不知道是谁。
哦，
就是演那个反派的那个武士变平派的，就是不是有两个反派吗？就是跟柚子在一起的，就是那个萝莉控。所以就是梁老师说觉得像
莫言老师。天哪，这样真的好吗？
没有啦，但是真的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看过那个《勇者义彦》吧，至少你知道佛祖。
好的，你先找着，我们继续往下聊。因为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点，就是当时看完电影出来，当我正在感叹这就是蒸汽朋克本科的时候，然后迅队跟我讲了一个梗，就是因为作为一个以前不太了解《银魂》的观众，他就说当时那个空之英丘是想拍一个日化版的《哈利波特》，结果那个
是想画。
对，然后责编告诉他说那个大和剧要演新选组了，我们就做个新选组吧，然后就变成这样了。他们为什么这么随便？我就想说这差别很大吧。
我觉得因为大和剧是一个就是其实能代表当时热门的一个倾向，然后再加上大和剧基本上就那种国民剧，然后基本上那个收视率也很高，所以他们其实想蹭这个热点来。就是
其实空之英丘就是各种，就是他很能把这种元素搞成跨界的嘛。然后
稍等，感谢敬天泽送的一个么么哒。
哎呀，
哎呦，
你知道没有，好久没有收到过礼物了，
可棒可棒啦！
闪现到来，
谢谢泽泽刷的小礼物，泽泽么么哒，
哎、
来，伞叔亲自来么么哒一个，
嘿嘿嘿，
只会嘿嘿嘿，
就是这样。
好的，你继续讲吧。
又送了一个，
你让他刷着，你让他多刷点，
然后
先别理他。
然后当时这个事情就是本来大猩猩是想画一些比较任性的东西，外星人啊什么的，然后哈利波特呀什么的，但是经过编辑跟他的磨合之后，他是拍着腿说好吧，那我就画一个新选组和外星人的故事吧。然后大家就啊什么玩意儿，然后就有了银魂。
而且银魂这个名字当时也是他就很坚持想起，因为银魂在日文里面是 Ginta 嘛，
对，
然后那个金玉是 Kinga 吧，它音非常像，然后金玉在日文里面是就是淡淡的女生，然后当时他就很想说营造一个就是高中女生放学之后就说哎你这个月看 Kinga 吧，这样的一个气氛，一个轻松的日本，然后就想很想叫这个名，后来就是遭到他们整个编辑部的反对，只有他的那个责编，然后就觉得说 OK 我去搞定这帮人，就起这个名。
好的，插播一个秀恩爱，好了，就这样吧，梁老师记得周末来找我打游戏，我走了，继续加班写稿。好的，加油泽泽，再见，谢谢你刷的么么哒。
但是真的就是感觉他责编挺住了很大的压力，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包括他这个故事里面动不动就出现各种阿姆斯特朗回旋。
但是其实漫画第一话的时候，当时我看的时候就很惊艳。因为就是说在日本，就是这个不管是大和剧还是小说还是什么，就讲这个黑拳事件讲了无数遍无数遍，
哎，从各种各样的角度。
对，然后这次就又是黑拳事件，然后又是黑拳事件，哎，外星人，然后就一下原来是这样的，
结果没想到是那样的外星人，
就是
感觉
各种各样特别没有用的外星人，就觉得他们真的不配做外星人，还不如人类混得好有的。
好的，既然说到外星人了，那我们就可以今天进入今天的科幻趴了。